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心所法。这个心所法呢，是属于意识层面的东西。我们学唯识，其实唯识就是要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把它当作一个工具去运用它，能够把它当作是一个平常生活里头自己留意啊，去做调整的一套工具。所以很多人都以为，学佛呢，只要你好好念佛拜佛就可以了，这没有错，好好念佛，好好拜佛。但是有很多人就跟我讲说，老师，我好好念佛，但是我并没有产生我自己生活或者家庭或者我事业上有些什么转变，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从事里头去做一些改变，然后才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困难。所以不是念佛啊拜佛不够，而是人家在念佛拜佛的过程当中，他们懂得用唯识去修行，懂得用唯识去念佛拜佛，懂得用唯识去改变他自己的想法，改变他自己的行为。那么改变想法，改变行为，改变自己不好的习惯，就是修行嘛。所以修行简单的解释就是我修正了我自己的行为。如果把行为做一个比较大的解释，包括现在心理学所讲的行为的话，现在心理学讲行为是讲说你的思想、你的意识活动乃至于你的情绪都算是你的行为啊。这是我们要注意，修行其实只是在修正我们自己的一些行为，修正我们这些行为，我们的心事就自然而然会有所改变。那么心所法啊，是心所拥有的、所存在的种种的特质啊，运作的过程以及现象，叫心所法。这个心所法里头，我们曾经谈过片行，我们谈过这个别境，然后呢，我们谈过善的心所，然后我们又谈烦恼的心所。那烦恼的心所呢，有贪嗔痴慢疑，还有恶见，一共是六个。那么烦恼是什么意思呢？烦恼不可以把它解释成说哇，我叫烦恼哎，那不对，那个烦恼是情绪。我们一般所讲的哦，我叫烦恼哟，我烦恼个没吃没困哦，我烦恼的已经哈没有办法吃饭吃不下哈，这个睡都睡不好。那个不叫烦恼，那个是那种烦恼是情绪的，不是这里所讲的烦恼心所。烦恼心所所指的烦恼，在这个地方特别讲佛学里头、佛法唯识里头所谈的烦恼法，烦恼所指的是指障碍一个人的智慧啊，障蔽啊我们自己的自信的那些尘劳，阻碍我们能够使我们的人生活得幸福，阻碍我们能够产生智慧去解决问题的那一些东西，叫做烦恼。所以烦恼实际上是一种障碍，是一种影响我们，让我们的这个智慧，让我们的这个一个人的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不到开展的。也可以这么讲说，没有办法让我们活得欢喜圆满的那些障碍，才叫做烦恼法。烦恼法我们讲过贪，讲过嗔，讲过痴，我们每一次总是回去过去，把以前讲过的给各位谈，让你越讲越记得清楚。但是我每一次都会补一些新的东西给你，贪嗔痴都讲过了。贪的部分我补的一个东西呢，是你越贪的这个人，那么他就会越会自己只想到他自己。所以贪的一个本质呢，就是你到最后你会只想到自己，会隔绝 你对周边的人，或隔绝你对周边事物的关心，隔绝你对周边事物的了解，那你就会构成贪。所以所有的贪的人，犯了贪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最后他也会牺牲了他的生活啊，牺牲了他生活的喜乐，甚至于会把生活变成啊手段，那就是犯了贪。嗔这件事情呢，就会产生了我们的一些这个嗔怒啊，也会产生了我们一些暴力的问题。那我们给各位讲过，暴力就是一个人对周边的人或者事所产生的敌意，而在这个敌意，我们使用了攻击的方式，我们再也不使用智慧了，也就是我们退回去人类最低层的事的活动，就是说用单位说用吃零啊去处理事情就对了。而这个时候呢，人就没有办法啊，用一个更高层的这种智慧去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嗔是使一个人会掉到一个变成非常低级的动物，一种动物性的本能啊。所以你看，所有的动物所表现出来的，你看看它一见面的就是哦，是不是？那是很愤怒，你可以这样，然后再过来就是一扑就扑过去，不管为什么东西，你是可以了解的。那么吃这件事情呢，是我们被某些东西障碍住了，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把事理看得清楚，所以吃本身就会产生了我们对一些事情的执着，通常是因为执着而障碍的。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贪嗔痴，在这个意识活动上，我们自己当然要留意这个烦恼法，它是会障碍我们啊，障碍我们发展智慧，是不是障碍我们建立啊这个幸福喜乐的人生？当然它也是障碍我们修行啊，更重要的是它障碍了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啊跟极乐世界产生应感，也会障碍我们将来通往极乐世界的坦途，这是要注意的。所以它的烦恼法它就是一个障碍，我们没有办法见性是从这个地方障碍起的，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能开悟，就是被这些东西给阻隔的。所以凡是阻隔我们啊，产生一种对一件事情的一种解脱跟顿悟的这件事情，都是属于烦恼法的。那我们今天接下去给各位讲啊，慢疑二见啊，这三个部分。上个星期略略提到慢啊，这个疑邪见又称为恶见，略略提到，但是我们细一点给各位分析这个问题，它障碍我们实在是很大。其实慢呢，是指人产生了一种自大的意思。你想想看哈，人为什么要自大呢？就是自己不行的时候才要把自己捧得大大的，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你有没有发觉，人家常常讲说哈，那个狗啊，它就是怕人的那个狗啊，才会吠得很大声啊，讲就是那无胆的狗才吠到这大声啊。我们常常听啊，乡下的人都会这么讲哈、啊，我们本省人这么讲，讲那无胆的狗拢吠到比人较大声的对啊。其实它就是人哈、啊，会产生一种在别人面前表示我很行的那个东西，就是在他的心里头一定有一个自卑。其实他的能力很好啊，这个人能力很好啊，他还是要表现的他好像很行那个样子啊。那能力好并不表示他就不自卑，也许他小的时候产生自卑，也许他无量劫以来就存在着一种自卑在那个地方，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无论如何，在他的潜意识里头存在的一种自卑，通常是潜在意识的自卑，是自己不自觉的，然后自己也会变得很不自觉的表现出一种我慢的现象。你要去跟他沟通，哇，真难哦！你要跟他谈一件事情，哦，好难哦！哎，你要去说服他做一件事情，那更难。尤其是他的意见只要一定了以后，你想要去改，想。他只要决定要什么东西呢， 让他改变一下他那个错误的想法哈。哎，如果他的想法判断很正确，也就没有关系啊。他越能坚持他的善念越好啊。但通常这种人，也就是他会有一些错误的看法啊。这种错误的看法已经做下去，而且已经看出毛病，已经慢慢出来了，对自己很不利的。但你去跟他讲，他还是会跟你讲，我看法就是啊，你不能够跟我讲啊，你哪他还真没办法。哎，那个东西就是慢，慢这个东西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线索啊，它的一个背景呢，其实通常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只是轻跟重的差别而已。有的啊就犯得很重，那个慢犯得很重，有的慢犯得比较轻啊。一般通常人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形之下，因为这个慢同时也会跟第七识的那个啊莫那识的那个我哈、啊、会联合在一起，所以多多少少都有。你说你能够把你的我慢的部分通通都没有了，那我觉得你就是真的很了不起啊。不过人总不能把慢抬得太高，变成毛病就是很麻烦，是不是啊？如果说是在平均值上，正常值上，那你也尽可能能够修的少一点，因为你修的越少，你就越能够去啊，有这样子的一种谦逊啊，有这样子的一种比较，这个心里面会比较清凉啊，什么事情不会感觉到啊，会比较清凉啊。那么，所以慢这件事情呢，是很值得我们去修持的一个重点。慢哈、啊，你可以在权势上产生慢，你可以在财富上产生慢，你可以在意见上产生慢。它要表现的地方，可以在家庭，可以在工作的场所，可以在跟对待朋友，也可以来对待自己的这个家里的家人。奇特的事情是，有时候慢它还会产生一些区隔。他呢，在别人不会慢，他会在家里的面前特别慢。有的人，他对某些人不会慢，可是他对某些人特别慢。所以慢也并不是说，好像只要这个人慢，他到哪里都慢到底，不是。他很奇特的事情，我观察过这个慢啊，很奇特。这小孩子哈，啊，这小孩子，你看他，他也会慢，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慢，啊，尤其是念国中、高中那一段时间，他就开始慢。你只要讲他一下，嚯、哦，他马上会跟你碰回来哈、啊。那他这个就经不起你啊，给他讲几句啊，啊，你讲几句，他讲好几句哦，嗯，有时候你讲一句，他讲十句也不一定啊，他慢。可是这个小孩子，他在他的同学之间呢未必慢，他的同才在一起，他未必慢。他讲了，然后他跟你什么呢？他跟你啊，跟这个同学做个鬼脸，这个慢就过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发现，慢这个东西呢，是在人与人之间，如果其他的障碍及比较少的时候，慢就不会容易升起。如果慢，人跟人之间有一些某些障碍的时候，他的慢呢会表现得更为强烈。这是我们可以从观察到人表现慢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你也可以了解到说，你的小孩子在国中到高中那段时间，他自然而然会产生慢的，没有一个小孩子不经过这一阶段。但是他会对你慢得很厉害的时候，你就可以注意说，你们之间一定有很多的事情是沟通上的一种方式，一定有值得你检讨的地方。你那个水沟有去堵起来，水管哈、有点阻塞了，这沟通不是那么好，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慢这件事情呢，你可以注意这现象啊。人的慢的产生，它是从比较那个地方啊，最容易刺痛人的慢。比如说，跟自己的小孩子讲说，你看。你某某人的，你表哥或你表弟，你堂哥或你堂姐，啊，他怎么好？这句话就最容易促使对方慢得很厉害的时候。为什么？ 因为你说他好，那我必须要抬高啊，对不对？你说我不行，所以我现在要像那个孔雀开屏一样，把它开得更大才行呢、啊。所以，嚯、哦，伊就不不调哈，啊，像刺猬碰到刺猬一样，嚯、哦，伊就规个拢肿起来。那你就可以知道，你不适合这样子的。你如果你用一个别人的东西，以为这样可以砥砺小孩子，但通常得的效果是反效果，这很奇特的。如果这个小孩子自己去读，自己去发现，无意中发现说，哎，自己的表哥或表姐表啊，那或者是堂哥堂姐啊，他啊是考得很不错的，他自己发现的，他不会慢。所以有些东西呢，你来讲，他的慢马上就爬得很高，所以你要注意这个人的慢很奇特，就他就怕你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来比，然后狼逼狼替西狼，哎呀，真是如此，就绝对是正确的啊。那你看啊，比的东西还有更坏的东西啊，你想想看，有没有注意这种现象啊？那拿自己的太太去跟别人比，或拿自己的先生跟人家比，那是全你就会知道说他有多糟糕，就有多糟糕了，是不是？因为他会制造更大的慢出来，是不是？那是，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对于我们的家里或对于任何一个人是绝对的尊重。所以绝对的尊重的意思是，他像是一个绝对值一样，而不是拿来跟别人比较的。我用绝对这两个字的意思，不是说他绝对的好，而是说他就是他，我是以他来看待他的，我不是拿他来跟别人比较的。所以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亲人，对自己的朋友，你要注意到是这样，我们以他来尊重他，这样子就不至于产生慢所产生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出来。我们来看，慢既然是比较而来的，自卑当然是比较而来的嘛，是不是？那慢这件事情，你看我们在教育上会产生比较，我们人也会产生比较，对不对？我觉得有一些乡下的朋友啊，这个他常常跟我讲，他说过年了，我实在不想回家。我说为什么？那回家以后都是在比，那回家乡去都是在比，比什么？因为我是开始工作以后，那一年第二年吧，我就全家通通搬到台北来了，所以我没有回。等到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免于跟别人比较的自由了。但是呢，我看到我的同事和我的朋友啊，他们跟我讲说回家以后会跟人家比较。我想一想，我说嘿，这免不了。我说你讲讲看是怎么比较啊？他说兄弟都回去哈、啊，姐妹都回去以后，你看某某人好，某某人的小孩子考几分，某某人又是怎么好，然后隔壁邻居的某某人又多好，然后还不打紧，有的人你明明知道他不是那个样子的，他就要打肿脸充胖子，然后呢他就要吹牛讲他自己赚了多少钱。哦，我听到有一些朋友过年回家去那一些故事啊，我听一听，我也从那里学到一些东西。这老师的耳朵呢，其实也是像顺风耳一样的，人家听听听讲讲讲听听听，哎，这个东西在心理学里头就是有道理的，这个在维数里头在这里找到一点这个蛛丝马迹，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人开始有这样子的一种啊，这个左右相形高下相倾这种状况的时候，那么我认为是不好的，这个是高下的比较。人一旦养成了有一种高下的比较的时候，就是这样，有机会使自己能够膨胀的时候就膨胀，有机会使自己感觉到自己可以凌驾于别人的时候就想要凌驾于别人。那我上个星期给各位讲过有一种东西，就是在讲嗔怒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讲到有一种很严重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严重上的疾病，这种疾病叫做原始性嗜血症，它叫做 blood thirst 这种疾病。这一类的疾病它很特别，它到最后呢就是要凌驾一个人来虐待别人，而且要虐待到血淋淋的。你就可以知道说，它并不是单独的只是 因为嗔怒而引起的，它还有一个更深的另外一个东西。对，是这五种障碍通通障碍在一起的时候，才误读啊，才攻心的。误读的邪见还不算哦，就是前面的贪嗔痴慢疑啊，通通都放在一起的时候，误读攻心才是厉害的。所以人有时候要变到坏到一定的程度，他不晓得无量劫以来累积多少东西。我有这样子的一种看法，或者今生今世他不晓得怎么去累积这么多，都没套鬼，没有套。所以我有时候想一想，说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地方，你我共同聆听佛法，我也在这里听了，我也讲了也听了，哎，我们是福报很大。你我来这一个星期来这一次，我们解掉很多东西，你不觉得吗？我们解掉很多业障，不是吗？真是如此啊！你要珍惜，就是这样。我们看了啊，慢这样一个东西，人是这样，人是越觉得自己哈、在比较之下，自己觉得居于劣势。注意啊，它并不客观，注意，它并不客观，完全是主观的东西。其实有的小孩子他在学校原来适应得很好，只是他在主观的立场上他觉得他不如别人的时候，他就会放弃。所以有些小孩子坚毅度比较差的小孩子，他只要在跟人家比较比较差的时候，他会放弃。所以放弃的时候，你会看他兵败如山倒，很快就下来。那这个时候其实他的背后有一个严重的比较，通常都在那个时候有过累积几次，然后有一次比较严重的比较，他自己也认了，我完了，他自己放弃了，那就会像那个气球啊消下来一样。所以人呢，所以越是觉得自己失败的时候，他同时呢也必须表现自己越傲慢的时候，你就看到这样子的人，他在他的只有跟可以同时在讲傲慢的话而得到彼此可以支持的时候，那群朋友就是他最好的朋友啊，一群人在一起，对不对？大家一起臭屁，对不对？然后大家臭屁完了以后，哎，他觉得对不对？说你啊，这个你很行啊，所以你很帅啊，那他们就这样子。你们有人哈、如果看喜欢看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哈、在座你们有人看过有一本小说叫做《彷徨少年史》。这个《彷徨少年史》这本小说呢，是这个德国的一个作家哈、叫赫塞 Hersey 他所写的这本《彷徨少年史》哈、我有好几年给这个现职的老师的进修，我要他们要读这本小说。为什么要他们读这本小说呢？因为这本小说呢，他在写的是写这一群少年哈、他有一段写得非常精彩。他们呢在那个河边哈、然后找到一个桥的底下哈、就在那里臭屁啊，每一个人都要臭屁哈、在一起的都要臭，把自己膨胀得很高啊，臭屁的哈、自己哈、多么勇敢哈、多么邪恶这样的哈、那好了，等到都臭屁完了以后啊，我记得那个小说的这个主角呀、叫德米安啊，德米安臭屁完了以后，这个小孩子的一个头，其中有两个，等到他们要分散的时候，就把他追上，告诉他：“哦，你去做的坏事情已经做的坏绝了，除非你回去家里拿钱，否则的话，我要去告诉那个庄园你以前去做过的事情。”德米安说：“天哪，我根本没有做这事情，我只是在臭屁而已。因为我在这一群人的面前，我必须把自己膨胀的，注意慢这件事情啊，是不是？你知道？”我在研究青少年的心理学里头，我看到了某些的个案就陷入那里头而逃不出来的原因，你以为那些小孩子是那么坏吗？是不是的？是因为他们慢到了一定，我慢到一定程度，碰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的碰风的东西开始被抓住了，可是他一定不会承认说那是我碰风，根本不会行代志。为什么？因为他只要讲出来以后，他在那个同台里头的地位就全部没有了啊！你可以了解这东西的过程就是这么样子的，这么样子的，这个你看起来就是怎么这么愚蠢呢？可是愚蠢就是有这个弱点才会有这种愚蠢啊。慢的事情很多，有时候自己赚不了几个钱，要去别人的面前膨胀自己说赚了多少钱，嘿，等到自己被人家威胁了，被人家恐吓了以后，你告诉人家说你没有钱，人家也不相信，因为你的损失已经造成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我认为对这个慢这件事情哈，在一个心理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为识之妙啊，在过去传统的唯识学里头，你不容易看到像现代生活当中这种变化的多样。但是现代社会里头，它的变化很多样，你透过一个人这个事的变化的观察，你绝对可以了解到人如何的可以克服、免除自己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当中免除啊受到这个慢的障碍。慢是一个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障碍，就是了。我们前一世里头越是潜藏的自卑，而这个自卑通常都是最亲的人所产生的批评所造成的。所以父母亲跟小孩子讲一个你不如人家这件事情是严重的问题，太太对先生讲一个你不如人家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先生对太太讲说你不如人家贤惠这件事情，你不如人家漂亮这件事情是更为严重的事情。本来龙树菩萨就讲得很清楚，淫欲也是道。我现在讲淫欲也是道这件事情给各位听，在我看过的心理学的一些个案里头啊，有很多是国外的个案，也是国内留下来的文献里头可以看得到的。那么一位男士是绝对经不起他的太太跟他讲说你无能，那是慢所产生的，最后去会产生的，会影响他一直下去，他的这个东西会一直下去，延续的产生问题。一个女士是经不起一个男士跟他讲你是丑八怪，绝对不行。而这样子的东西在个案里头屡见不鲜，所以个案一进入到一个相当细的程度以后，就找到这种东西，就会找到这个基本的。而这种东西通常如果不是谈到了他自己触痛到了他的最痛的那一层的时候，他不会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可是等到他讲出来了以后，这件事情他又好多了，又好多了。可见最底层绑住的这个东西是对一个人所产生的障碍有多大。你说它是一个烦恼法，就是一个烦恼法，它绝对障碍智慧，绝对障碍佛性的开展，就是我可以看得到中外都一样的东西。有人讲，他说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好，他们呢不像以前这样，不，正好是以一个在观察人性、人的行为、人的意识的变化里的，郑老师对这些事情都相当的保守，都相当的保守。年轻人都这样跟我讲，有什么关系呢？我跟别的男生或别的女生的关系，我都告诉我先生。我说是啊，所以离婚率会越来越高，就是这样啊。因为你们讲来讲去都会产生一些慢的问题，都会搞到这个烦恼、这个障碍里头来嘛。我认为人在无聊的时候常常做出最大的错误，因为先生跟太太没事的时候就来谈一点他以前的男朋友或以前的女朋友，那就是造成很多的麻烦的地方就在那里啊。愚蠢也会产生很多新我们的烦恼法上的一些问题，那些东西过去了，你干嘛那么赢？下里赢怎么攻下？我细沙攻下你接不冲？因为讲完那些人的心就马上产生这些问题呀、啊，很奇特。还有更奇怪的， 讲完了就好了，对不对？那个问你认为他怎么样呢？这不是强逼的人去产生比较吗？是不是这样子呢？我跟你讲，真的真惨，所以要注意这种人的弱点，就是这样子的。慢是啊，一种因为是如此的，因为当一个人开始会产生这个现象的时候，慢就会产生自我中心的执着，我们就开始要维护自己。有了慢，也是他的中心，既然好像是个台风眼，是一个自卑的话，他就要形成一个很大的台风在外头，他会损人的。所以你越会损人的力量越大的，他的后头里头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可能的那个自卑的东西在那里，所以他的自我中心强度呢也就越来越大。那么自我中心越来越大呢，那么他就越来越改不掉自己的恶习跟错误，所以这种人要去改错误是很难的。所以谈到这里我要讲了，如果我们家里有一个人他现在已经是这样了，请问你是说我一定要去改他？当然可能的话你好好改他，可是你越改想要改变他，他的自我的受到的刺伤就越大，他的自卑的程度就越大，你们冲突点会越来越多。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所以中国人讲忍耐是很重要的，佛家讲的是无生忍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你只要能够以一种无生忍的宽阔的态度，无生忍的意思是我没有生一个什么心来忍，我连这个都没有，这样子的宽的忍，那个人东西你会碰他的机会就会越少。那臭鸡头是怕人摸的，你愈摸愈反动啊，你越少去碰他呢越不会发炎啊，所以不要去碰他。他慢慢他就会形成啊，他自己就会又会复原，他慢慢也会复原。人的成长过程有一种自己治愈自己的效果，所以在他的成长，在他的工作，在他的生活适应之中，他自己就产生了一种治疗的效果，自己就会产生一种自己反省的效果啊。当然如果你有机会碰到善知识，你有机会可以接受更多的这种哈、这个启迪你的人，那当然效果会更好。这是我们讲慢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讲疑这件事情啊。我们疑呢是这烦恼这个心所啊，人一旦开始疑神疑鬼的时候是一个很麻烦的，那就叫做疑，对不对？你看我们会疑什么呢？一般来讲我怀疑你对我忠不忠，怀疑。不止如此，我也会怀疑，我们会怀疑晚上在走路的时候，你在台北市是不会，但是你在乡下在很偏僻的，你真的会怀疑，是不是会有鬼跑出来，你会怀疑。你如果远远的看着好像有一个东西在动，你开始就怀疑起来。好，我告诉你，那你不要乡下去，你在城市里头就好了。你在走巷道进回家的时候，你在走的时候后面有一个人跟着你很紧，你疑不疑呢？你会疑，那就是疑。其实疑是心理正常作用的一种，回过去也是正常类推，它一稍微转变就变成欲变成一种动力，嗔变成一个人的一种往前冲的一种动力，痴呢会变成坚毅的一种动力啊，慢会变成一种我的同整的动力，是它我们弄坏了以后，这个东西才产生更严重的问题出来。所以这几个东西在正常生活里头，它是出现的，它出现的东西并没有产生病态的形式，它是自然形成的东西，它只是让你没有办法隔绝到更深一层的啊，你能够领略到佛性或者是那部分而已。但是你的生活应该是正常，你能转这个，把这个病态的东西转述成正常的这种 运作里头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我们不是啊，我们对周边的疑的东西呢，会固着。怎么固着呢？你看啊，他有一次被一个陌生人吓到了以后，他以后他到哪里都疑。他起先是觉得这个晚上要回家的时候心理压力很大，就是没有人啊，整条巷子都没有人啊，走路只有他的高跟鞋的声音而已啊，但他还是很紧张，焦虑就跟在后头，这是疑的后头所产生的东西，焦虑就是这样。各位，我们要把现在要把两个名词再解释一次啊。如果你觉得紧张，是表示你很清楚知道有一个东西可能威胁我们，我产生紧张或惧怕，这个是紧张惧怕的东西，我很清楚。可是我莫名其妙的会产生紧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也会莫名其妙的可能讲，那我们称为说它已经构成焦虑啊。紧张只是 tension， 焦虑是 anxiety， 这两个东西不一样。有一件事情令我觉得，我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令我紧张或害怕，我很清楚的。后面有个人跟着我太紧，我很害怕，是不是？就是，这个是正常范围。可是以后没有这些东西，你也会害怕，就变成焦虑了，就是屌屌啊！你开始已经这个东西已经固着在我们的视里头了，已经屌屌了。那这样子的这种焦虑的一种现象啊，在我们平常生活里头是常常有很多人常常就因为这样发生的，他慢慢的这个焦虑会蔓延变成什么？回家的时候门一再去看自己门有没有锁好，他明明知道那个锁已经摸了两次了，但他还要再去摸，他不是不知道他已经锁了，但还是要去看一下，其实他是因为一种很强烈的焦虑不安哈，才去做这件事情的。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已经把以前本来的那个原因已经都隔绝掉了。在这个地方有的人就发展成说，他莫名其妙的他一会儿不去洗哈，尤其是跟人家握完锁以后不去洗锁绝对不行，是不是？摸完了东西以后不行啊，坐完了公共机车拉了那个拉把以后哈，那么一下来就赶快要去洗手，不去洗不行，是不是这样？那这东西就是这个焦虑已经屌屌，其实它是从别的地方带来的，不是因为这个，它任何一个东西都会想成害怕跟紧张的东西就来了。那么这里面疑的这件问题是从一个疑而带着一个强烈的焦虑的东西相衔接的。这一半疑一半产生焦虑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的。所以你讲疑，一般的人对一件事情疑，我只有怀疑才会求知啊，我只有怀疑才会把事情弄清楚啊。禅宗是从疑门入的啊，所以你从疑这一门啊，你才能真正开悟啊。所以疑是并不是一个问题，是疑，可是它的本体后头是有一个东西，很强烈的东西，是焦虑问题才来。那好，有些人有了这样子的疑，他会疑神疑鬼的，一会儿疑哈自己小孩子哈会不会安全啊，一会儿疑先生怎么会不会怎么样啊，一会儿疑啊，说嘿啊，他想东想西，很多都会疑。其实他的后头是一个焦虑在疑啊。等到他把钱存在银行的时候，他要疑银行会不会倒闭。我是想不通银行会不会倒闭的啊，但是他就很强烈会去疑这个事情。然后想一想，到底是要存在假银行还是存在乙银行？哎，这起跳没？这很惨呢。还乙，我那个房子租给人家，人家会不会把我变造房子变成他的？哦，这种人很有疑，但是他的后头真正的问题是，他有一个焦虑的一个整体在那个地方， 那才是很惨。那正常的乙当然哦，我要求证一下这家哪一家银行啊比较有信用，我问一问人家，这是应该的，是不是这样？我的小孩子上学有时候跟老师哈、啊、了解了解孩子在学校适应怎么样，我有怀疑，但是正常的，是不是这样？嗯，有时候呢，嗯，这个了解一下我所做的这些投资哈 啊到底这个状况怎么样？了解一下，这个都是正常的。那乙是后头跟着一个强烈的焦虑的时候，这个乙才产生真正障碍了我们很严重的问题。当然，我也要告诉你，你开始乙这些东西的不安的本身，它就是障碍了你直接要跨入佛性的那一部分的东西，还是障碍的。但是它在正常值的生活当中，是在一个我们一般生活当中应该有的一个指标是有的。那我们来再看这个事情啊。假设摩甲这个人，他很紧张，他很焦虑，不是只有紧张，焦虑。那晚上回来，一会儿就去摸一摸那个门，怎么办呢？那当然去看医生了，这已经是强迫症，是不是？强迫关门了，是吧？一会儿要去洗，对不对？还有人是莫名其妙，我整天里头莫名其妙，这只手啊，我没有其他的怎么样，这只手一直啊，它不是生理上的原因，医生检查也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我这只手一直在流汗，不止流汗，有的人还流汗还发抖，这只手还发抖，尤其是看到陌生人要握手的时候，他的手才抖得更厉害。哎，那你怎么办？人很奇特的，人的心是会变来变去的呢。你看，如果这个人的手，他爱跟人家握手的时候，他会发抖，假设是会发抖，哎，在你只要转变一下你的意识，他会改变，那叫转世成智，他会改变。怎么改变呢？你跟你的朋友或陌生的人在一起，现在你已经不晓得怎么，就这个手都在发抖啊，伸出去都在发抖啊，哎，你就跟他讲，你要把他讲出来。你不要放在你的内心，你的自己享受你的发抖，你要跟别人享受，你跟别人分享。这个问题是你往内的时候，他就这个东西就会在你的内心里头就越锁越紧。你要把它拿出来跟朋友讲，说啊，哇哦，就困扰啊，像恁这样人客哈，啊新的人来，若要甲恁握手来参加，甲恁参会，我呢举手举出来，你看看，我错你看。你把它拿出来哈，叫他穿好把人看哈，啊，你给自己一点，我们叫怎么讲，就是说，给叫做自我解嘲哈，或者是要嘎嘎的小骗子的人哈。我跟你讲，我们发现哈，越能够给自己解嘲的人哈，越给自己一点消遣的那种人，懂得消遣自己的人，他们的心理状况都会比较健康。我们真的看到这样子的人，他们都比较健康，因为是不肯给自己消遣的，很避暑的哈，啊，他的健康的状况就容易产生一些不健康的状况，所以越是很认真的啊，怕自己有什么让人家知道的，这样他就越容易产生一些啊关于跟精神官能症有关的东西出来。所以如果你觉得啊不严重，有一点这样，那我告诉你，你就大方一点吧，你个看，我今嘛都有恁几个哈新的朋友啊，跟你们，我是多么高兴跟你们，你看，我这个手，你看，现在跟你们握手了，你看，那你跟他握握看，你握几次以后，他就不断的减少，以后你想要躲给人家看了，他都躲不来，你到底敢躲都躲不来、啊，哎，我记得，我知道这个道理。我过去年轻的时候啊，做公共关系啊，这公共关系常常要跟客人哈 啊接待哈、啊，有时候免不了就是有餐宴啊什么哈、啊，那就总是要敬酒喝酒。那你当这个主人来、啊、请人家吃饭的时候，都免不了你要跟人家酌酒。我一酌酒的时候啊，他就躲哎、欸，你们。因为刚年轻啊，又没有这个经验啊，就这样子，他就，哎，我就跟他讲，你看我有多诚意，你看， 我多么恭恭敬敬的跟你煮酒，你看我是都这么有诚意，你看，嚯，搞不好再没油怀款，再没油了。所以几次以后就没有了，我自己很清楚了，没有啊，我是学这个东西的，我很清楚啊。所以你跟朋友有时候你不必给自己啊，你要给自己不要看得那么严重，你看得也严重，将来有一点疑的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马上跑上来，就会产生一个疑的问题就出来。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我们跟他讲说你的手会是这样，你就跟人家讲，我看很多人都不愿意讲，我觉得你勇敢的讲哦，是的，我的手哈，哪边跟阿手的时阵哈，阿姨的拢哦热烈的欢迎，拢老瓜，你看，没有关系，你让他看几次以后哈，哎，他自动慢慢会消掉，包括会洗手这件事情都一样的，那个东西是你不要碰得很严重，你就讲哦，你就讲哦。我不晓得在紧张什么东西，你看我好像不去洗手不行，你把它讲出来，你也觉得好像很不好意思，对不对？你讲几次不好意思，你就不会不好意思了，就没有了。但是我们这种生活上的一点基本的东西啊，我跟人家握过手都很想去洗手，你讲出来以后变成没有怎么样。所以我对我的一些朋友，或对有一些人，他跟我谈到他对某些东西感觉到怎么样的时候，我跟他讲，放心，你勇敢的把它讲出来就没了，根本没事，就这样就没事。哎，你是不是要表演给人家看？到最后你还表演